要来看民数记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那在这几章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派对性的来看看他们在第七章每一支派的这个所长献完礼之后，那在第八章他所记载的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亚威吩咐摩西那要告诉亚伦说那这里所提到的是灯台的一个摆设他亚威所规定的是点上灯台的灯要使灯来向前发光。那他在这一段里头特别的又谈到说这个整个的灯台的座华是用金子锤出来那他从底座到这个上头的这个灯都是照着亚威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那从五节到这个十五节这一段他是特别的谈到要把利未人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来洁净他们。那他这样记载的一个用意是关于说这个过了这段期间以后他们要往前行。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利未人神把他挑选出来是要代替以色列的头身，那一方面也要来扶助亚伦和他的儿子那在第八章他详细的记载着利未人如何来洁净自己，透过亚伦的这个献祭那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洁净的服侍神的人所以他在这个五节到十五节特别的谈到洁净利未人要用除罪水的这个坛洒，又叫他们用剃刀把全身刮干净，那洗衣服洁净自己。那再来就是透过这个献祭特别的谈到两只公牛犊，那还有铜线的这个素祭。那这个两只公牛犊特别也提到说一只是要作为赎罪祭。那以色列人要被召聚到会幕门口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那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还有按手，那亚伦把他们作为这个摇祭的这个奉上，那这样利未人透过这个程序以后他们就全然的归为亚威所以他在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又特别的重申神把利未人拣选出来他是在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夜也就是逾越的那一夜，那以色列的这个头生跟牲畜都是归亚威那后来神又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的一切的头生的这个男丁那把利未人拣选出来要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那这是在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那这样利未人被成圣以后，那最后他谈到利未人他们要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要在会幕来做这个服事的工作那这是第八章他的一个编排，也就是利未人被成圣了，那他们就可以扶助亚伦和他的儿子，包括他们的工作可以拆卸这个会幕还有建搭会幕，那歌侠族他们可以杠抬会幕里头的这一些器具。那第九章他所谈到的是这个守逾越节 那对九章它的这个编排法的话啊，它没有按照时间的这个先后，但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编排，它不再强调他们在西乃山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经过，反而是他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编排来强调守逾越节的重要。所以他啊谈到说，以色列人要在所定的这个日期来守逾越节，那这是第九章啊他所强调的啊。他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这一个是重申啊出埃及记所说的如何去过这个逾越节啊。那他从六节到十四节的这一段，他是谈到啊，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因死尸不洁啊而被驱隔啊，没办法来献这个供物给亚威。那他们向摩西诉说，那透过摩西的请求，那神啊就为他们啊另定一个补过逾越节的这个日子啊。那他特别的强调说啊，如果因着死尸不洁或者在远方行路，他们还要向亚威守逾越节的话，那他们要在二月的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用无酵饼和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啊。那守的这个方法啊，都是跟正月十四日的逾越节是一样的啊。那我刚刚提到说九章他一直在强调说所定的日期，也就是过逾越节啊，是照着神所定的一个特定的日子啊。那他总共在九章他强调了四次啊，他在二节、三节、还有七节、十三节啊，这四次的一个强调。那逾越节的一个守节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律法啊，它强调了，也强调三次啊，它是在三节啊，按着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啊。那第二次的话啊，它在十二节，那第三次啊，它在这个十四节。那它从这个啊一节到十四节，他最主要的他是在强调逾越节啊是照着神所定的这个日期。那如果啊因着不洁或者出离远门，那还要向亚威来守逾越节的话啊，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二月十四日。那他在十三节跟十四节特别谈到说，那如果是洁净而且啊他也没有出远门，那么如果这样的人不守逾越节，那么啊他就要担当他的罪。那十四节特别的提到说，和他们同居的啊寄居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外人愿意向亚威守逾越节的话，那他就照着逾越节的这个律例典章而行啊。那不管是寄居本地人啊，都要同归一例。那从啊这个十五到二十三的这一段啊，他特别的谈到说，以色列人的这个起行安营啊，是照着云彩啊，他如果啊是停留在会幕上，那么他们就啊安营不起行。那如果云彩啊收上去了，那他们就啊照着这个云彩的这个收上去啊，他们就晓得啊要起行啊。所以他在这一段他啊特别的这个谈到以云彩的这个停留余火来作为起行安营的一个标准。那他在这一段里头特别谈到说，他们的起行或者安营啊，不管这个云彩是在早晨哦白天或者是晚上，那如果啊云彩收去了，那么他们就要啊起行。那他 在这一段里头特别的谈到说，以色列人遵亚威所吩咐啊起行，也遵亚威吩咐安营啊，这是在这个十八节。那和合本啊把它翻译作亚威的吩咐，那原文啊它是说照着亚威的口啊，那亚威的口啊它在九章的这一大段里头啊，它总共啊出现了有这个总共有七次之多，好，这是他啊一个特别的一个记载方式，也就是以色列人无论起行安营，好，他们都是照着亚威的口。那亚威的口是如何来表达？啊，他在这个九章的二十三节，中文是把它啊翻译成说凭亚威吩咐摩西的。啊，那原文是说啊透过摩西的这个手啊，那可见亚威的吩咐他是透过摩西来达成的啊，这是这一个这一段啊它具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记载法，它啊不断的在强调这个云彩的上升停留啊，它以云彩为描述的一个主题啊，那亚威的口那跟这个云彩相结合啊，那透过摩西的这个手啊，这是第九章啊他所强调的。那在啊第十章的话啊，他记载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他是神吩咐摩西啊要用银啊用银子来捶打来做两只号筒，那这两只号筒的一个使用啊，它在这一段里头特别的谈到说，如果啊两只号筒的一个吹的话啊，这是三节说吹这号的时候啊，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四节说单吹一只，那众首领啊，这些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就要聚集到摩西那里。那如果说哦吹出大声啊，这个中文和合本把它翻作大声啊，它是一种啊警报声。那么东边安的营啊就要起行。那二次同样吹这样的一种声音的时候啊，南边啊就要起行。那他特别的谈到说，那如果是遭聚会众的时候所吹号啊，就不要吹出大声，也就是不要照着那种起行的那一种警报声的一种吹法。那特别的强调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要来吹这号啊，这要作为世代的永远的定例啊，因为这两只号筒他所负责的是遭聚会众，或者遭聚首领，或者是要发号施令来叫这个安营的这个营按着步骤来起行。那在这个啊九节到十节，他又特别的谈到吹号筒的目的哦，不仅仅刚刚所说的，那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啊，也要吹号。那吹号是要在亚威的面前来得到纪念。那在他们啊快乐的这个节期月朔啊，献燔祭跟平安祭也要吹这个号啊，在亚威的面前做纪念啊。所以这个号筒啊被制作出来，它的目的啊，它在这一段里头啊就把它表明。啊，让我们可以晓得说，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的掌管这两支号啊，那吹号的目的哦，无论是起行安营作战，或者说啊快乐节期献祭的日子啊，都是要在亚威的面前来得到亚威的一个纪念。那从这个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啊，他就特别的谈到说，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 云彩从法会的帐幕上面啊收上去了，那这个就成为啊他们的一个第一次的这种起行啊，因为它的一个记载方式，它是以会幕被啊建造完成立起以后，那按着这个所神所定的这个步骤，立位人被分别出来，可以做啊搬运会幕杠台这个会幕器具以后啊，照着这样的神的一个规定，那他特别的在十二章，他特别的在十二章的最后，他有谈到说他们到巴兰的旷野。那他在十章的十二节这里，他预先谈到说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那我们知道说云彩啊，它是要来引导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起行安营。那云彩啊，现在是停在巴兰的旷野。那底下啊，他又把以色列的各支派的这个军长的这个名字，还有他们的一个啊起行的次序啊，再一次的一个重述啊。那在这一段里头啊，他特别的谈到说，第一队前行以后，那么十七节，帐幕拆卸，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啊，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啊。那我们知道这一些帐幕啊，他们是有分配到这个啊，总共有六辆牛车啊，他们可以用牛车来搬运。那接着是第二队，也就是流便这个小集团啊，三支派。那二十一节说，哥辖人抬着圣物啊，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了，所以他的这个起行安营啊，他在这边啊，再一次的把它啊记载下来。那二十九节到这个三十六节啊，他在这一段里头特别的谈到说，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流尔的儿子何巴啊的一个请求，那对他们说啊，跟以色列人同行，做以色列人的一个眼目啊。那因为这个米甸人啊，他们本来啊就对于摩西他们所行走的这个路程啊，他们是熟悉的。那摩西对他们讲说，亚威啊有应允好处要给他们，那以色列人啊，如果说将来得到好处了，那也要把这个好处来对待这个他的啊岳父米甸人流尔的儿子何巴。那最后他三十三节谈到说，以色列人离开了亚威的山啊，往前行三天的路程，那亚威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啊。那这里又特别的谈到说，摩西在啊起行的时候啊，他对亚威的这种呼喊啊，亚威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那约柜停住的时候啊，他就说，亚威啊，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那这里他凸显出说约柜的一个往在前头行啊。那究竟这个约柜的前头行到底是一个简略的说法啊，或者说真的是约柜啊在这个十二支派之前行？那这一种讨论啊，有很多的一个说法啊。但是我们按照民数记他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的话啊，约柜要被杠抬啊，他是要照着亚伦和他的儿子啊，他们先进去一种包扎啊，把它包裹好了，那么再杠抬。那如果按着十章他又再一次的谈到这种起行安营的一个次序的话啊，那这边所谈到的啊，约柜在前头行啊，那也有可能啊，他是把这样整个的一个 军队的航母的一个前行，那他把它看为说啊，这是亚威啊在引导他们。那最后的这个十一章到这个十二章啊，他们所行的这个路程啊，他只记载了几个地点啊，他有谈到这个他贝拉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基伯啊、罗哈他瓦、哈喜路啊。那十二章啊，最后他谈到说在巴兰的旷野安营。那在这两章当中啊，刚刚所提到的，无论是他贝拉啊、基伯、罗哈他瓦、哈喜路，那他们中间就只记载了这三站。那最后啊，十二章的十六节说，他们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好、啊，那这是跟啊刚刚民数记的第十章的十二节哦、啊、作为一个呼应。那在这两章，他所记载的啊，他有记载的。从以色列人或者说在他们当中的闲杂人啊，甚至这个摩西啦哦，或者说约书亚，还有啊记载亚伦跟米利暗他们之间的这一些事情，那总括的这两章来看的话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为说，他们在这两章当中，无论是人或者神啊，他们的一个情绪反应啊，他都把它忠实的啊记载在这两章里头。那他在十一章他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是谈到说百姓的一种发怨言啊，那以至于他们的恶语达到了亚威的这个耳中，那亚威听见了啊，亚威他的怒气发作。啊，这个亚威的怒气发作啊，他在十一章到十二章这两章啊，他会总共谈到了这个有四次啊。那他在十一章谈到十一章的一节，还有第十节啊，二十三节，十二章的这个第九节啊，这是亚威的怒气。那以原文的翻译的话，他是说亚威他的怒气啊烧起来烧红了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写。那他在这两章谈啊，总共谈到了亚威四次的这种怒气的燃烧哦、啊，像炉火的那样的一种烧红。那十一章的一到三啊，是百姓的一种发怨言。那亚威的这种怒气烧红，那火就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焚烧，直烧到边界。啊，那百姓向摩西哀求，亚威祈求啊，摩西祈求亚威，火就熄了。那在这两章啊，他也特别的去记载着摩西的代求。啊，十一章这里啊是第一次。那从四节啊到这个六节的话啊，他又记载着另外一种人啊，他们的一种发怨言。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啊，那连带的以色列人又哭嚎啊，又附和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啊，那他们在五节六节所说的啊，都是回想以前在埃及为奴之家啊，有这个鱼啊，有肉，有蔬菜啊，这一些。那六节谈到说他们的心血枯竭，除了这玛拿以外，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那很独特的啊，他在七节八节九节谈到这个玛拿啊，如何的一个神的赏赐啊，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瑙也跟着降。那玛瑙它像什么？好、哦、像圆锥子，又像珍珠。那玛瑙啊，它的一个料理的方式啊，可以做成饼。那它的滋味又好像新油，它在这里特别的用啊七八九啊玛瑙的一个被描述啊，它是要来对照五节六节这一些起贪欲啊之念的人，他们在埃及的那一些食物的一个对照。那从啊十节到十五节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摩西的一个发怒啊，前面这个百姓或者闲杂人他们的一个发怒啊，有一种抱怨，也就是他们情绪的一种发泄。那十节到十五节啊，因着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幕门口的哭嚎啊，那亚威的一种怒气的大发作啊，十节说摩西的一种不喜悦啊，他的发怒。那他对亚威说啊，他是如何的一种受苦，那亚威把这些百姓来交托给他啊，要叫摩西如啊这种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那摩西向亚威的一种诉说啊，他们从哪里来得肉给这百姓吃呢啊？那一方面他还说管理这样的一种百姓的责任太重了，他独自担当不起。那十五节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啊见自己的苦情啊。那十节到十五节，摩西是因着百姓的这样的哭嚎，他发了怒啊。那也因着百姓的这种哭嚎，亚威的发怒，那摩西啊他也发怒。那他向神的这样的一个祈求啊，发出他的一个情绪啊。那我们再来看啊，神也就是亚威对他的回答。那这个十六十七啊，亚威是针对摩西他所说的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他没办法担当。那亚威在十六节十七节对他讲说，要从以色列的长老当中召聚七十个人啊，使他们在会幕前啊与摩西一同来站立。那亚威要把所赐给摩西的灵，同样的也分赐在这七十个长老的这个身上啊。这是十六十七啊，亚威针对摩西前面所说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啊，所做的一个回答。那从十八节到这个二十节，那是针对啊百姓还有他们当中闲杂人想吃肉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那亚威说啊，要给他们肉吃啊。那这个百姓的哭嚎的声音，好，甚至他们回想说在埃及很好的这种声音，亚威啊已经听见了。那么神要给他们吃肉啊，不只是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啊，甚至说要吃一个月，让他们吃到这个肉从鼻孔喷出来啊，让他们因着吃肉都啊把吃肉这件事情当成了一种厌倦啊。这是这个十八到二十啊，神对这个百姓吃肉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那从二十一到二十三，它记载着这个摩西跟亚威的一个对话啊。摩西说，这跟他们在一起的光是男丁就有六十万，那亚威说啊，要让他们吃肉一个月，那难道要把他们所有的羊群牛群还有海中的鱼哦都聚了来，那这样才够他们吃吗？那亚威对他的一个回答说，他的膀臂 没有缩短，那要看亚威的话向他应不应验。那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对话，他就用2123把它作为一个结束。那从24到这个27那是记载的摩西把亚威所说的话来告诉这个百姓，乃他也召聚了这70个人来，那使他们站在这个会幕的周围那呢，这一段谈到亚威的降临，也把所赐给摩西的灵来赐给他们，那他们就受感动来说这个预言。那当中他特别的一个记载是说在26节有2个人，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那他们也是被挑选出来70个人当中那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但是灵仍然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在营里说预言。那有人跑过来告诉摩西这件事情。那28、29他又开启了这一个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跟摩西的一个对话那约书亚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那摩西对约书亚的说话是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亚威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亚威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他把约书亚的一个情绪的反应记载下来那他跟摩西的一个对话，那也可以让我们去对照说21、22、23摩西对亚威之间的那一个对话做一个对参那就可以晓得说他这样的一个编排就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有权位者他如何对待他的一个下属摩西对于神，那么神如何对待他那21节摩西的那一种反应就好比是28节约书亚的那一种反应那23节亚威对摩西的一种说就好比29节摩西对约书亚的那一种说这是他的一个编排的一个重点。那30节摩西跟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那从31到35节这一段他的一个记载是亚威对于应许给以色列人肉吃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应验。那记载的说有风从亚威那里刮起那这个风是跟亚威赏赐灵给70个人的那一个字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的中文把它翻作风那也可以说是灵是从亚威那里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它并不光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既然说它特别强调这个风也就是灵是从亚威那里吹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是由亚威所掌控所促成的。那谈到把鹌鹑从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那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这个离地约有2周那可见这个鹌鹑的鸟群有多么的多它整群算距离的话就有一天的这个路程，那它飞的高度并不很高。那特别的记载说百姓起来日以继夜的去捕取这个鹌鹑，他说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那这10赫梅尔的话如果换作我们现代的一个度量衡的话那约列至少还有300公升那可见 它是多么的多啊。那么以色列的百姓根本吃不了那么多的肉，但是他们啊，三十二节的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可见他们的一种贪婪。那三十三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未嚼烂啊，亚威的这个怒火就燃烧起来啊，用最重的灾来击杀他们，所以那一个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啊。这个翻出来的意思啊，就是贪欲人的坟墓啊，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啊。那他们从这个基伯罗哈他瓦，他们就走到这个哈喜路，住在哈喜路啊。那哈喜路它的一个意思翻出来是殖民啊，殖民地的那一个殖民。那十二章可见这件事情它发生的地点是在哈喜路啊。那我们知道说十一章十二章他们所行进的这个地点不多啊，那记载的事情很详细。那十二章这里特别谈到了米利暗跟亚伦啊，因着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亚威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啊？这话亚威听见了啊。那他的这个记载方式啊，亚威听见了，同样的他也是出现在啊十一章的一节那里，百姓的花怨言传到亚威的耳中。那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做领手的啊，无论是米利暗，无论是亚伦，他们这种啊毁谤话啊，同样的是达到了这个亚威的耳中啊，亚威他听见了。那四节到九节啊，是描述亚威来召聚摩西、亚伦、米利暗啊，到会幕啊，亚威把他们召出来，叫他们到会幕那里。那亚威从云柱当中降临，站在会幕的门口。那亚威降临以后，他就把亚伦跟米利暗两人啊，把他叫过来。那亚威在这一段所说的话啊，他是为摩西来说话，因为他在这一段里头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那亚威向他的一个显现是透过异象，透过这个异梦来跟他说话，但是他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摩西是在啊以色列的这个全家当中来尽忠的，那亚威是跟他面对面的说话啊，这个面对面就是口对口啊，不是透过异象，也不是透过异梦。那么九节啊，他谈到亚威向他们两人啊发怒就离去了。那十节说云彩从会幕挪开了啊，所以他在这个十二章这里亚威的降临、云彩的离开啊，那跟这个第十章所说的那个云彩啊，跟亚威的口啊，那是等同的。那亚威离开以后，他在这个十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是谈到米利暗的一个生大麻风啊，那他生了大麻风啊，是像血那样白。那亚伦一看到米利暗生大麻风，他就赶快的来啊，向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并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啊，那他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啊，那是跟啊这一个十二章的开头所说的，他们本来啊是对摩西来啊毁谤，那这边他称摩西为主，那把米利暗的这个长大麻风啊，把它看成是这个摩西的一个降灾啊，那他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那亚伦来祈求摩西称他为主啊， 那这样的一个描写，那表示亚伦啊，他现在已经认罪，他屈服在摩西底下啊，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谈到说，神是立摩西做亚伦的神啊，也就是做他的一个主宰。那这里啊，又再一次的谈到摩西的一个代求。十三节说，于是摩西哀求亚威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啊。那这里啊，他摩西是做一个中保的一个地位啊，当百姓遭受到神所降的灾的时候，摩西的一个代求。那现在啊，亚伦跟米利暗的这种谢啊，他的一个毁谤摩西，那招致米利暗长大麻风，那也是透过摩西的这个代求啊。那么神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唾这个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啊，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那么于是米利暗就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我对照以前我们所读的利未记十三章跟十四章啊，只要是大麻风的这个灾病的一个发生有疑虑的话，那观察啊，至少都要有七天啊。那甚至有比较最麻烦的，总共还要经过三次的这个三次七天的一个观锁跟观察。那这边他谈到把米利暗啊关锁七天，那可见亚威说这话的时候，米利暗他应该已经是得到医治了啊。但是不管说得到医治，他还是要被驱隔七天啊，因为在这个利未记十四章那边有谈到这个得大麻风得洁净的啊，他要透过这个祭司的查看啊，还有那个火鸟宰血的那个泼洒啊，那还要透过献祭，然后再领进营。那领进营也不能够进入他的家啊，他还要间隔七天啊，那还要透过他全身的这个刮毛。当然他在这边啊，他不记载那么详细的细节，但是至少他把他啊关锁七天才能够领进来。那这样如果去对照利未记的一个说法的话，那米利暗这件事情，那真的是啊神加在他身上的一个羞辱啊。因为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它是一个吩咐啊，它没有记载说哪一个人被这样处理过啊，但是民数记这里它特别的一个记载米利暗啊。那他在这里他有提到说摩西所娶的这个古实人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到底这个古实人是不是希波拉啊，那也有很多的讨论啊。但是十二章它的重点并不是在这里啊。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圣经旧约对古实的一个评论的话，古实啊它的一个皮肤是黑色的啊，它的肤色是很特别。那对照米利暗的一个长大麻风，它是像雪那样白啊，那这用两种极端的颜色啊，那来谈到说，那到底怎样才是一个耻辱，一个羞耻啊？这是一个透过编排的一啊，可以让我们去深思体会的啊。摩西的被毁谤是因着他的妻古实人的肤色啊，被亚伦跟米利暗的一种看不起啊，但是这是人的一个情绪跟人的一个评断。那反而是米利暗长大麻风啊，他如雪啊，他在十节这里所说的像雪那样白，那这种白 啊，反而是一种不洁净，反而是要被啊驱隔在营外啊。这也是民数记啊，他特别啊所强调的啊，因史诗不洁，大麻风落症，那他们就要驱隔在亚威的这个营外啊。那这是啊第十二章的一个记载。那最后说啊，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这个旷野安营。那我们知道说十章那边的云彩收去啊，它就停留在巴兰的旷野。那如果没有这个十一章跟十二章的这样百姓的诸多的一种发怨言啊，或者说啊，他们十二章的米利暗跟亚伦的这个事件的话啊，那他们应该很快的就可以照着十章十二节所说的，照着云彩的领路，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啊。那透过十一章十二章的在他贝拉的事件，在基伯罗哈他瓦的这个事件，在哈喜路的这一个事件啊，他记载的这三件的这种百姓的一种背叛啊，也就是百姓的一种发怨言，那把整个的这个行程啊，也等于是耽搁了啊。如果以十二章来讲，他们都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出来啊，所以十一章他们就在哈就已经住在哈喜路了。那十二章等于啊，至少有七天他们都没有行路啊。那这七天也就是米利暗的一个羞耻的一个期间，那也是百姓没办法起行啊的一个一段时间。那他啊，透过这样的两章的百姓的一种发怨言，那也透过神跟摩西的对话，以及啊摩西跟约书亚之间的一个对话，那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摩西他在整个的十一章十二章里头他所处的一个地位，他做一个中保的角色啊。虽然说在十一章摩西啊他也发怒了，但是神啊并没有啊对他的一个发怒有什么斥责啊，反而是照着他所求的啊，无论是这种工作的一个分担，或者说百姓的一种哭嚎要吃肉啊，那神都透过他的一个奇妙的作为，透过他的灵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来达到啊十一章他所说的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啊从八章到十二章的一个概述。